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主题经文。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来一起来念一次哦。来，因为你们亲自体验上主而认识他，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我们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今一直在提到的两个字，就是非凡两个字。我相信今天平凡的你我，会因为我们所做的跟人家不一样的，跟一般凡人不一样的决定，我们能够有一个非凡的人生。所以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神所使用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平凡的人。当我们愿意做一些不平凡的抉择的时候，我们生命就会不一样。这个重点在哪里？这个重点就是我们上个礼拜那个关键，就在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把我们自己委身给基督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委身给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开始进入到一个非凡的里面。我们所谓非凡的意思是什么？非凡的意思就是说，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他开始他的作为。神把你的生命当中，就是神抓住了你的每一个注意力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生命开始产生改变，那个时候你的生命开始从一个进入到一个不同的方向。那个时候你会做出一切在过去你可能不想去做也不会去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你会开始怎么样，你会开始去认真的奉献你的时间，奉献你的金钱给神。在过去你想要来这个奉献的时候，你觉得很不能够拿出来。在过去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要多做一点时间投注在整个这个教会里面的事工的时候，你觉得很困难。但是因着神抓住你的注意力的时候，因着你被神得着的时候，你的生命改变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这个就是我在台湾母会金旗母会的时候所看见的一个现象。我们在母会的时候，几乎那些年轻人，那一些所有的这些同工，他们每一个礼拜在教会的时间远超过3天的时间。我问他们说，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觉得是不是很负担呢？有没有人逼你来啊？他说没有，我们 enjoy 在这个过程。这个就是当你的生命开始翻转的时候，你所做的决定不一样，而且你会做过去你不会去做的事情。我们来看看，当你的生命被神抓住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去做一些可能你自己要做一些自我牺牲的事情。或许在过去你可能很注意，你可能把你的时间都发挥在你的工作上，你可能没有时间让你的给你的家人，没有时间陪伴你的家人。但是你会重新做一个抉择，你会知道什么比较重要，你可能会更加的注重你的家庭生活，你会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你的家人。我想这个就是一个转变。或许因为神抓住你的注意力的时候，你生命有一个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抉择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可能会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这个抉择可能非常困难的一个抉择，这个抉择可能神要你去离开那么过去一段不正常的关系，这个抉择可能要你去在生意场上，你要去做一个诚实的一个生意人，这个抉择可能要在你的过程当中你必须付出一些代价。但是因为你自己本身你的注意力被神抓住了，你能够选择这样的一个不平凡的不同于凡人的这个抉择的时候，你的生命开始转变，你也开始能够经历到神的作为在你的身上。不管是这个作为，神的作为是照着你的期待来进行，或者是说神的作为是完全跟你的期待是不一样的一个过程来进行。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到最后都会带给你生命当中极大的一个祝福。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过去3个礼拜当中，我们通过的从平凡到非凡， 这样的一个系列的讲道里面，我们看到从我们的小组里面，在我们小组当中啊，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真的是神已经在我们当中做非常奇妙的工作。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他们的生命已经受到冲击，甚至于他们已经带来的一些生命的改变跟突破，就好像今天的主题经文里面所告诉我们说，他们已经亲亲身体验到神和认识到神。哇，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圣经，感谢主。这一段的经文并没有停留在这里，这一段的经文他说，因着你们自己本身亲身体验到神，亲身认识到神，不是只有这样而已，所以说就因为这个样子，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谨慎哦，你们要殷勤的保守你们的心灵，免得你们忘记了你们亲眼所看见的事情，又免得你们的一生这一件事情离开了你们的心，总要传给你们的子子孙孙。请各位把那个免得忘记把它画起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神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不要忘记哦，你们不要忘记你们亲身对神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因为神非常了解我们，神非常了解我们的情况，我们的问题跟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是一样的。当时候以色列百姓的问题在哪里？他们在为奴400人的埃及地，神用他大能的手，经过了10神迹，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把他们带出来。当他们到红海的时候，前面红海，后面追兵，两边都是大山的时候，前无进无路，退无步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神施行神迹，让他们能够走过干地，能够这样的免除这样的一个灾祸。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旷野当中，神用各种方式来保守他们，是给他们玛纳吃，是给他们鹌鹑鸟吃，像这些东西。可是以色列百姓的问题在哪里？当他们看到有一个碰到一点点的困难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了神。他们就忘记了神，因为这个样子，本来他们从出埃及的地方，要一直到他们神所要给他们的迦南地，这个过程其实一两个礼拜就可以到达的地方，你知道他们走了几年吗？他们走了40的时间，真是非常的冤枉。今天我们神为什么要提醒我们说，不要忘记你亲身对我的体验？为什么要这样提醒？因为他怕你再走许多的冤枉路，因为他怕你没有办法进入到神已经为你预备的那个独特的伟大的这样的一个命定里面。所以神非常的担心这件事情，他不断的提醒我们，当我们已经经历神的时候，不要忘记，不要忘记神的恩惠，不要忘记神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今天在我们最后一讲，也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完结篇的地方，我要来跟各位分享，怎么样，如果我们想要从平凡进入到一个非凡的人生，那么我们必须明白神要我们明白的几件事情。那我们把它归纳成三方面，这三方面呢，就是第一方面就是有关于神的事情，神要我们明白；第二件事情是有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神要我们明白的事；第三件事情是有关于教会的事情，神要我们明白的事。我们先来看，神要我们明白关于这个他自己的事情是什么？他要我们知道说，神在历史当中掌权。神在历史当中掌权。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一个这个英国非常伟大的这个文学家，也是基督教的文学家，也是个基督教副教者，这个叫 C.S. Lewis。其实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 history， 什么叫做历史？就是 history， 就是神的历史，神的故事。今天我们看到历史其实就是神写给我们的一篇故事，这个故事还没有完结。在整个历史当中，其实我们可以从三个重大而且清楚的事情上来证明神在历史当中掌权。第一个，神创造的这个宇宙，神创造的这个地球和这个大环境，让我们人能够在当中能够来存活。你知道吗？人能够存活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是非常的苛刻的。 人非能够存活当中有空气有水还有各方面的东西的配合，这不是一种很容易的事情。地球五十亿年来，这五十亿年来科学家们都知道，只有在最近一万年的时候，现在因为某种的所谓的巧合，这个偶然的事情，让整个宇宙的存在能够适合我们人的生存。这个就是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神是这样的一个宇宙万物的一个主宰。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太多太多那种过去的事迹，在过去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事情，圣经里面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当中，其实一一的我们都能够去证实它。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最有名的一个之一，就是挪亚方舟的这一件事情，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发现到它的遗迹在哪里，我们可以去找到这样的一个证据。我们看到摩西过红海的这件事情，我们也看到当时候这样的一个以色列百姓过了那个红海，整个当时候那个情境，现在红海的那个情境怎么样，我们都可以留下这些遗迹，考古学家他都能够去看到这件事情，都能够证实这件事情。第三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重新复活的事情。你知道以色列一直这个国家是很可爱的，这个国家一直被有时候经常会被沦陷，经常会被这个被统治其他的国家，罗马、巴比伦、亚述等等的国家来统治，甚至有一段时间已经设为是亡国了。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早就预言说以色列国家这个国家要重新复活，果然就是在几十年前他们就重新再一次的复活。你看到这个以色列国家现在他们在全世界啊，他们各方面各个地方都有这个以色列人，而他们国家不止复活还继续的存在，继续的茁壮。我想这个就是神在历史当中，我们从三方面可以看到神成为这个整个历史的一个主宰。不只是成为历史的主宰，神不只是在整个历史当中来掌权，神也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来掌权。比如说神透过神迹奇事，神透过环境为我们祷告能够蒙神的应许，生命能够得到改变，像这一些情境我们都可以去知道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是作者为王，他是来掌权的。我们看到有许多的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离异的这个婚姻，在最后再一次能够破镜重圆。我们看到很多酒瘾、很多毒瘾、很多这个各方面的瘾的人，他们到最后都能够得到释放。我们看到有很多身体上的残疾的人，他们能够得到医治。又看到很多精神上有压力很大、忧郁症的人，他们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医治。从这些过程当中，好像看起来很不可思议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看到神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作王掌权。当我们的信心迈进，向前迈进的时候，神就开始来动工。圣经里面诗人他对神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神是一个行奇事的人，他在列邦中彰显他的能力。我们再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有守他的命令。你的信心的一个根基在哪里？其实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就是根基在圣经里面所描述的这一位神他伟大奇妙的作为。今天这位神他仍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仍然作者为王，他仍然继续在行各样的神迹奇事。所以说当你面临到一些绝境的时候，当你面临到一些好像被击倒的感觉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了，在那个时候神仍然作者为王。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到神在每一个世代当中他在寻找愿意的人。我想这是神的心意，有关于神他每一个世代他在寻找那些合他心意的人。神在寻找这些什么样合他心意的人？寻找一些愿意的人，愿意被他使用的人，愿意来相信他的人，愿意让神借着你的生命来祝福，来翻转这个世界的人。我想这是神在寻找的人，就像当时候在旧约的时候，神从这样的一个满山 这田野的地方，那么多的牧羊人当中，他寻找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大卫。神就寻找他这个大卫，然后大大的使用他。今天神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也要继续来寻找许多合神心意的人。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其实呢，今天的世界最需要的不是金钱，也不是物质，不是方法，也不是策略。今天这个教会最需要的什么？这个世界最需要的就是平凡人，但是有着不平凡的心。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什么样的不平凡的心？哪一个不平凡的心？就是愿意让神使用，就是愿意顺服神的心，信靠神的心，就是愿意让神借着你来翻转整个世界的心。这个神要寻找像这样的人。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其实我们看到大卫，神选择大卫的时候，那个时候他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敌人，巨人哥利亚。当他面对他的时候，你知道啊，他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巨人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今天我们这个世代里面，其实我们也要面对许多的巨人。神的那个时候，大卫面临哥利亚这个巨人，今天我们这个世代也有我们的巨人要去面对。神也要拣选许多的大卫来面对这个世代的巨人。我们等一下会谈到这个世代有五大巨人，我们必须要去面对。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在大卫当面对迎战这位巨人哥利亚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宣告。哇，这个宣告我非常的喜欢。这个宣告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阿们吗？感谢主。你看这句话非常的喜欢，我在我每次碰到人际上的困难的时候，服事上的困难的时候，工作上的困难的时候，我就做这样的一个宣告。我说这些困难，这些攻击是靠着这个刀枪和铜戟，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今天我们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在我们生命当中可能有一些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不用怕，因为我们所依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说当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我们虽然有这些挑战，虽然有些巨人，但是因着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就有得胜的确据。阿们吗？感谢主。我们来看在这一段经文当，这段的系列当中，我们经常读到的这个经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请你们把心存诚实画起来。神要用他的大能，大能大力来帮助这样的人。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不得不要讲到我们教会当中一位弟兄的见证，是最近发生的一个见证。这位弟兄呢，他有一个这个英文学生哦，最近他在考这个驾驶执照。在考驾驶执照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个翻译，所以说他就去帮他做翻译。当他去帮他翻译的时候呢，哎，有其他的这些朋友听到这件事，你说，我告诉你哈，你在做翻译的时候哈，你因为那个考官他们不晓得嘛，听不懂中文嘛，他如果回答错的时候，你就把一对的答案就讲给他听就好了。哦，那这样子，我说不对呀，这样不对呀，这大大的违反我的信仰的原则啊。后来那天早上，他说那天早上他要去做翻译的时候，他在他们的下面的教室里面，他在那边祷告。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他真的圣灵充满他，整个手臂有发麻的感觉。那一天去做这样的一个带领他去做考试的时候呢，哇，上去的时候真的是这一位他的学生在考试的时候，发生很几项三项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错误了。譬如说在高速公路啊，本来是要考80开80到100的，开了60要慢慢开，好，就这样子啊，平行停车他就没有办法停好啊，考到一半的时候还在想说，哎呀，哦，不晓得往哪里去了，哦，不晓得爬到哪里去了，迷路了，这个样子。哎，他那个考官好像听得懂，说他好像 get lost 了，好像迷路了，就像这个样子。考下来的时候，他整个从头到尾一五一十的，完全没有任何的作弊的现象，就这样翻译出来。当他翻译完的时候，结束的时候，他们就要给他考试成绩啊、评价啊，确实所有重大的这个错误都把他指出来了。哦，你这个，哇，这个基本上这位老师他觉得说不可能通过的事情，这完全不可能。没有想到这一位考官讲的完了之后呢，后面有一个但是， 但是虽然如此，我让你 pass。 哎呀，就让他 pass 了啊， pass 过就好了。然后这一位考官就跟这位弟兄讲说，哎，你的中文讲得很好哦。哦，奇怪，你是个外国人，你怎么知道我中文讲得很好？哦，啊，你讲得很好，很标准哦。哦，原来是怎么样，你知道吗？他是一个希腊人，他懂得中文，他听得懂中文。你知道，想想看，哇，那位弟兄简直捏了一把汗。还好我没有听到那个人的建议，哦，随便乱翻，把错的翻成对的，哦，要不然这下子可是各自吃不完多的走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哇，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他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见证。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不只是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看到他的这一位学生，他顺利的通过了一个路考，已经 pass 过。我们也看到这一位老师，他也 pass 的他的品格考试，阿妹吗？啊，信仰考试。更加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来讲的就是这个成为这一句话，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彰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你知道这位弟兄就是宋林的爱人。宋林的爱人是谁？啊，陈老师啦。哇，感谢主哈。你知道这个就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这就是活生生的一个见证。神的眼目遍察全地，要看哪一个人是心存诚实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例子哈。在我们生命当中，许多时候我们都是要心存诚实。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怎么样来祝福我们。所以各位，请你永远要记得一件事情，这个世界需要的不是有学问的、有权势的、有更多有才能的人，更不是那些多金的人或者是其他东西。这个世界需要的是向神心存诚实的人，神愿意来使用这些人。好，第二大点，我们来看到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你知道这件事情，我们来看到怎么样关于我们的事情，神要我们去了解的呢？就是认识神，并且遵行神的旨意。我想这个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去认识神，神要我们去认识他，去遵行他的旨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基督徒，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选择什么？他们选择跟神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阿妹吗？这个安全的距离，你听过一句话叫做信就信啊，不要信得太明呀，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不要信得太投入了，不要信得太明。我跟神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所以说呢，我不要太大过于摄入了，我不要太跟他靠近了，因为跟他太靠近的时候呢，可能他会逼迫我去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哦。因为跟他太靠近的时候，可能他要我去过的一个我不想过的生活。我喜欢这个女孩子，搞不好他的意思不是他，那我怎么办？就像这个样子，很多时候你怕你的神这个给你的，好像你太投入的时候呢，好像你的生命就会受到很多的限制。但是呢，又另外一件事情，你又很需要神，对不对？你平常碰到问题的时候，哇，就赶快祷告啊，哇，我的生病啊，求神医治啊，哇，这个工作上啊，求神真的是能够帮助啊，我求神释放我啊，等等这些事情，我们又会祷告。而且更重要就是说，有一天你可能肯定要用到神的，有没有？有一天呢，你要上天堂，你肯定要用到他的哦，他一定要他批准的。所以说就这个样子呢，你就这样子就跟他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就好了哈，反正我有信嘛，我这个天国的 passport 已经拿到了，就这样就好了，就保持这样的一个距离。我告诉你，这是一个矛盾的说法，但是也是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们的想法。为什么有这个样子？其实原因非常的简单，这个原因就是对神的认识不够，对神的认识不正确也不够。因为我们看到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圣经里面岂不是应许我们说，他你们在地上的父亲，你们所需要的他都会给你们，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将什么 更好的给你们吗？神一直要给我们是最好的、更好的、最棒的人生，可是呢，我们却选择不要。这样的话，对神来讲也是一个很无奈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神从来就不会逼迫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神给我们有自由意志可以去选择，他不会逼迫我们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当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样走下来，我们的生命并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们也没有办法能够产生那种永恒的果效和价值。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这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只这个动物园里面的狮子，动物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老虎，你知道吗？它被关在动物园里面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去发挥它的英雄本色，它没有办法去发挥神造它的这样的一个哇，宇宙的这样的一个啊，动物的这些之王啊，万兽之王，没有办法去发挥他的这个本能，也没有办法发挥神对他的生命当中所做的命定。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当我们不愿意，对神的认识不够，导致于我们不敢去全心来依靠他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的生命其实最大的一个损失是我们自己。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个让神更清楚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神怎么去遵循神的旨意呢？我们来看这一段，是最近来过去，来读一次。来，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要遵循神的旨意的一个前提是什么？一个前提就是去认识神，就是去爱神，就是信任神。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做到这一些呢？我想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对耶稣基督有委身，透过我们的委身跟坚持，我们才能够成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在前几个礼拜当中我们一直在提醒弟兄姐妹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把生命委身给神的时候，这是我们成长唯一的道路。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怎么说。来，他所侍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把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画起来，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不只是要认识神的儿子，我们更是要迈向成熟，而且这个迈向成熟不是这个标准，不是很低的，这个成熟的地步要跟我们的主耶稣的成熟是一样的，这是一个标杆，我们要迈向这样的一个标杆。唯有我们愿意迈向这样的标杆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真正去认识神，我们才能够去遵循神的旨意。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个呢？就是除了委身在教会里面的生活，以接受这个教会各种装备课程之外，圣经里面还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哦，就是要锻炼你的信心。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怎么说，来一起来读一次。来，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我们看到信心，这里讲到说自己试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哈。这个我们看到信心是可以自己去试验的吗？信心是可以去这个查验的吗？跟你隔壁讲说 of course， 当然可以的，我们当然可以去试验的，这个信心是可以去试验的。如果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一个人有没有信心，其实责任是在我们自己，而不是在神的身上。这一点的认识非常重要。其实信心不是挂在嘴边的东西，信心不是你心里的一个信念，信心不是你的一个想法，信心更不是你的感觉，信心也不是你跟别人讨论出来的结论。不，信心是你要去做的一件事情。你选择做什么呢？譬如说，我们看到你开始选择委身于十一奉献， 你开始选择委身在小组的生活，你开始选择分别出时间好好的接受装备跟培育，开始去运用你的恩赐侍奉人，开始去参与在短宣，开始接触到属灵的责任，也是这个样成为人的榜样，开始选择神所喜悦的道路。像这些东西呢，就是你要去做出来的，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考验。这都是我们的对我们信心的这些考验当中，这些考验为了什么？就是为着要扩张我们自己，就是为着要提升我们，让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入到更深的一个层次。我们看到，即使我们看到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人正在经历到这样的一个试炼当中，这种试炼是没有人喜欢的。就好像你们有没有人很喜欢就是去那个健身房做运动的，很喜欢就是去健身房做运动的，我想一定有他的目的，对不对？这个健身房做运动的时候，你知道在那个地方做运动不是很舒服，对不对？你要拉筋，哇，那个肌肉要很大的这个用力，你要增长你的肌肉，这个过程当中是我们可能不喜欢的，但是没有经过这个过程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健美，你就没有办法成长，你就没有办法突破。同样的，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神要试炼我们的信心。所以说当我们的信心神在试炼的时候，我要恭喜你，你要为这个事情感到骄傲。最近我的女儿，我在这里吗？最近我的女儿去打工回来的时候，哇，很高兴哦，她就坐我去载她的时候，她就回来跟我说，哎，你知道今天哦，刚好有一个客人，他买了一个饮料没有忘记拿去了，忘记拿走了哈。结果那个饮料放了6个小时没有回来，那个老板说 ，manager 说，那你就可以拿回去了。哇，他好高兴，说他赚到了。接下来就跟我讲说，你知道吗？今天我碰到一个相当烂的一个客户了。烂到什么程度呢？哇，他就开始描述了。只有买了一块小面包啊，只有一块吐司，竟然跟我要求刀叉。竟然跟我要求很多的道具，什么都要求，擦的桌子擦好了，又叫我来擦一次。哦，他真的很火啊！他说：“哇，今天碰到这样的一个，实在太糟糕了。”哇，我就很直接的跟他讲：“我要恭喜你，我要恭喜你，这是神对你的 test， 这是神要高举你，这是神要高升你。他要先训练你的品格，他要训练你的耐心，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 pass 了这个 test 的时候，你就能够高升了。”你知道为什么生命没有办法扩张？生命没有扩张，你一直很 easy 的在我们小组聚会当中，我们也有一位姊妹在分享这件事情。她说过去她在服事，她在工作场合当中，好几十年来她的工作非常的顺利，没有碰过什么样的这些很这个棘手的人啊，很不好的人。可是最近啊，碰到了，哇，她自己本身因为这个样子，她也很生气的这个过程，我也恭喜她。我说感谢主啊，感谢主。你知道吗？这是神要扩张你。你以前很 easy 的生活，你以前没有什么挑战，你的肌肉永远是那么样子的，你没有办法有六块肌啊，你没有办法有这一块的肌肉。你会有的时候，你必须要扩张。这个扩张的过程是辛苦的，但是当你这样被扩张的时候，你的生命更坚强，你的身体更体魄更好的时候，各方面的时候，神就自然而然的会把更大的责任来托付给你。阿门吗？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接受到这个试验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在那个地方埋怨。真的，你们要学习一件事情。我最近也是在这里好几年来，我一直在学习一件事情。当我碰到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感谢主。你要学习这件事情。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哎呀，怎么这个事情来了？糟糕了，怎么办呢？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不要这样想。你说感谢主，给我一个机会。感谢主给我成长的机会，感谢主神要高升我了，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当你的生命当中碰到这样的一个难题的时候，你为这个事情来献上感恩，因为这是神要 test 你，要扩张你的生命。所以说跟你隔壁讲说，委身是品格的基础，是迈向灵命成熟的起点，是成熟生命的记号。各位不要忘记了，当你在受到 test 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所表现出来的坚持跟委身会影响到你的生命，会影响到你生命的一些果效。所以说这个就是要帮助你能够成长的。最后我们要谈到 关于教会的事情，关于教会神要我们明白的事情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教会本身就是一个神的一个大家庭，好不好？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来读一次。来，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叫他们成全。好，我们奥克兰经济教会在这里，感谢主，我们有超过两人，我们有超过两个人同心合意，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当中神就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祷告神就大有果效。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在我们这个神的大家庭里面，每一个人都不会感觉到孤单呢？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充满爱心和合一的大家庭。真的是教会的氛围非常重要。最近我一直在跟好多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他们一直跟我讲，最高兴的能够参与在能够委身在我们教会的时候，感觉到我们教会的氛围太好了，这个氛围太好了，哇，他们一进来的就被吸引，一进来就被吸引，他们喜欢这样一个氛围，他们喜欢弟兄姐妹经常说安慰造就劝勉的话，一进到小组的时候每次分享就得到很大的帮助跟鼓励，哇，这个就是一个氛围。所以这个氛围当中，我们是一个充满爱心和合一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读一次。来，看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了。他们这样同心合一的一件事情，以后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没有不成就的了。各位，团结合一的心，就所有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不能够成就的，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教会当中，我们看到当一个教会充满了爱，就像你们一样，当一个教会充满的合一像你们一样的时候，魔鬼撒旦可能会让我们前进的脚步可能会缓慢一点，他会来做这种干扰的工作，但是他永远没有办法夺去神在我们教会当中所要成就那美好的事情，没有办法夺去这件事情。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团结合一，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有这样一个爱心在当中。所以说我们奥克兰，我们荆棘教会的一个意向是什么？就是为着耶稣基督，我们要去影响整个世界。哇，这是一个，你怎么样去影响整个世界？就是通过你的合一，通过你的爱心，我们能够去影响这个世界，能够发挥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其实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已经有给我们各色各样的恩赐。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来，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在我们教会当中，那一天晚上我跟乔盛在那边啊，小云在那边分享的时候，小组长说，哇，我们分享到很高兴啊，很 exciting， 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教会刚开始一年半不到的时间，你看神把所有的这人才全部都集中在这里了，全部都有了。我们看到我们的网络，我们看到各方面所有的东西资讯，只要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们的网站就出来了啊！你打开个 TV， 不是 TV One 没有，你看是电视里面也不一定的啊，可不可以来采访啊？你看像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的网站全部这个消息全部就要发布出来，哇，这个事情，我们教会的网站里面的这些信息、组织信息，全是有很多人在听呢、啊。你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真的非常的感谢神。虽然我们刚开始我们正在茁壮当中，但是神把各样的恩赐的人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来兴起这样的一个教会，那这是一个非常令我们兴奋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团队当中，我们一起来彼此相爱，彼此接纳，也能够学习成为一个伟大合一的一个团队。那么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去能够去成就，去一起来完成神所要给我们的一个使命。那这个家庭，神给我们这个大家庭呢，他父给我们这个家庭，不是只有在这边敬拜而已，不是一天到晚在哈利路亚赞美主而已， 这个家庭神给我们一个富有使命的一个大家庭，所以说我们这个家庭是有使命的，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在神的面前让神来使用。教会其实所要做的一个最重大的一个使命什么，就是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神要我们知道他必亲自来帮助我们成全这件事情，神要来成全来这件事情，来教会里面要来传扬福音这件事情。我们来把这一段经文读一次来。因为从头一天直到今日，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的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你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要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他的国度里面，我们愿意怎么样，我们愿意来让神使用，来行使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神在我们当中的这个使命。神要我们更深的委身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今天这个委身两个字很重要。昨天晚上我们有机会请宋林去到这个青年团契去那边做分享，分享他的工作，分享他的婚姻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弟兄姐妹得到非常大的帮助。其中他在做一个分享的时候，他分享到就是说，他把过去60年到70年代的工作就业情形，跟过去十年当中啊这个时期，然后现在的情形，他把它分成三个部分，不同的部分，然后这不同的部分，当时候的职业的需求是什么？当时候是怎么样的面对什么样的挑战？然后十年前是怎么样的挑战？现在是什么样的挑战？然后大家就哟啊，就讨论啊，很多这样的一个分享哦，没看到说哇都有不一样的。然后他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样？这个问题就是讲到说，好，你们有没有发现，在不同的阶段当中，不同的时代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共同的东西没有？哇，大家就发表意见啊，说什么说，哎，个 competition 啊，这个比这个大家很竞争啊，什么东西啊？哇，这个东西都很好。可是到最后，他给我们的一个答案，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答案。他说，不管在哪一个时代，记得神掌权，阿妹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工作的几率、工作的情况、环境、大环境都在改变，但是唯一的不改变的一件事情，不管在任何情况当中，神都掌权。哎呀，我觉得这个不只是用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上，也能够用在怎么样我们的家庭婚姻当中，也能够用在我们选择的对象当中。这个都是我们在讲的，我们看到神在任何的一个情况，在整个历史当中，在整个我们的生命当中，他都这样的一个掌权。所以说，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主权来交出来的时候，也愿意来行使神赋予我们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即使神在给我们生命当中这些大使命，这些主要是传福音没有错，但是呢，如果你深入去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这个使命当中要我们去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我们去解决我们这个世代所发生的这些困难，所有的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卫借着耶和华，靠着耶和华的力量，他能够击败巨人歌利亚。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也有我们这个时代的巨人呢。我们这个时代有五大巨人，我们来看这个时代的五大巨人什么。第一个是心灵的空虚，第二个是自私的这样的一个领袖，第三个是贫穷，第四个是流行的这个疾病，第五个是文盲。这个是整个这个 WHO 整个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里面所分享出来，所讲到今天我们这个世代当中，我们所碰到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所要面对去击倒的这个巨人是什么，就是这五项。这个五项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的歌利亚，这个时候的巨人。我们来一项先来看心灵的空虚。这个世界卫生组织里面，他说过去50年当中，全球自杀率已经升到 60%， 目前每年有100万的人自杀，平均每天有3000人，每个小时有125人，每一分钟有2个人自杀。各位，我们在这边聚会的时候就有2个人自杀，现在就有2个人自杀，这段时间里面一分钟就有2个人自杀。我们来看看这个组织里面也讲到说，未来全球的自杀率可能会继续来升高。 我们看到世界上这个组织里面告诉我们显示一个数字，目前有超过4亿5千万的人直接受到精神异常或者是失能的这个影响，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开发中的国家。而且也告诉我们说，在2020年的时候，忧郁症的这个病症，忧郁症的病症是仅次于心脏病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哇，这个是相当严重的，心脏病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忧郁症的。全世界估计会有34亿的忧郁症，请问现在全世界有多少人？70亿左右，将近要一半的人会有忧郁症了。好，所以这个就是你看这个世代里面心灵的空虚，人为什么这个样子？人不晓得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他的目标的，人不认识这一位非常爱他的、很在乎他的神。所以说有上亿的人，他们没有目标、没有盼望的活着，他们生活在没有什么样的依靠，也没有什么样的期待，也不知道神对他们有什么计划，神创造人活在这个世上是有什么目的的，没有，他们不晓得这个样子。所以说今天心灵的空虚是世界上第一个问题，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耶稣基督就是答案。跟你隔壁讲说，耶稣基督就是答案。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自私的领袖。这个看到这些领袖，他们是以众人成为他们存在，以众人为他们而存在，而不是由他来服侍众人。今天呢，是别人人人为我活的，不是我要去服侍别人的。你看看，我们不需要西方式的引导，我们不需要去东方式的领导，我们所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形式的领导。你知道耶稣的领导叫做，跟你隔壁讲，叫做仆人领导学。耶稣基督领导就是仆人式的领导，他就是一个好牧者，他愿意喂养舍命的。全球的领导他们腐败的原因问题是什么呀？很多的领袖刚开始的时候是仆人，到最后是明星啊，有没有？哇，到最后成名的时候是明星，有很多时候开始的时候你知道吗，整个政策各方面都很好，可是慢慢慢慢变质了，到最后变成神了，有没有？变成神了。你看这个是有很大的一个危机，忘记了神使他们成为领袖的首要原因就是他们要来服侍人。第三件事情，我们看到贫穷，极度的贫穷，次贫的这个事情。全球最富有的 20% 的人口拥有世界上 80% 的资源，最富有的 20% 的人拥有世界上 80% 的资源，全球 80% 的人口每天的收入是少于10块钱美元，只能够吃到很简单的食物。更甚的怎么样，全国最贫穷的 20% 的人口每天的收入是少于 1.25 美金，等于是我们多少的纽币啊？2块5的两币，一天当中2块钱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他都没有办法来支付的，活在这样的一个次贫当中。这关于全世界的饥饿，全球有超过10亿的人他们吃不饱，而且呢，每7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挨饿肚子。饥饿人口中 60% 是女性，但是他们却是那个这个所有生产力当中他们的生力军哦，他们做很多事情，可是他们是饿肚子是他们。我们来看到每年呢，大约有30万的人，孕妇因为营养不良，缺少这个铁质，所以在分娩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出血过多死亡的。这个时间，全球既然有1亿2千人，他们犯了肥胖症，哦，哇，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对不对？一个饿得要死，一个肥胖，哦，哇，这个是一个对比。所以说，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宣教饥饿的这样一个情形。我们看到每5秒钟。就有一个儿童死于饥饿或相关的疾病，每4个饥饿的人口当中就有一个是儿童。我们看到经济学家指出说，长期陷于饥饿会窒息儿童的身心的发展，长大以后呢，他们的生活还有收入呢，都比平常的人都少了 5% 到 10%的这个比例。所以在小的时候，你饥饿贫穷的家里面出生的，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全球饥饿的问题是因为人太多粮食太少吗？我们来看全这个联合国他们的粮食或者跟农业的组织，他们讲是说单单小麦 大米和其他的谷物基本上就能够喂饱全球70亿的人口，但是全球的粮食产量增加比人口的增加速还快，也就是说其实是足够的，这些产量是足够的。然而为什么会这样子吗？美国人浪费掉半数以上的食物，然后英国人则每年制造了2500万吨的这个厨余，热爱寿司还有美食的日本人呢，每年花掉11兆的日元的食物，直接把这丢到垃圾车里面。英美以及欧洲等等的国家所浪费的食物的1/4，可以让全球将近10亿的饥饿人口能够远离那种营养不良，减少挥霍食物，全球脆弱的生态问题就能够来解决了。那么全球为什么会饥饿呢？是因为人太多呢，还是粮食太少呢？不是的，答案什么样？很显明，就是饥饿主要的原因不是全球的粮食产量不够，也不是自求，但是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的这个资源分配不均，好让这些贫穷的人没有办法拥有土地、合理的工作回报或者适当的教育以及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资源跟关怀，这个就是我们贫穷的主要的原因。那我们看到流行性的这个流行病，今天我们最不能够容忍的一件事怎么样？大部分的疾病其实都可以去根治的，也都可以去预防的，像麻疹啊，像小儿麻痹症啊，像黄热症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去预防的。但是因为怎么样，根据这个美国儿童救助会对于146个国家的调查报告，全球有超过2亿名的5岁以下的儿童得不到基本的医疗服务，导致于每年有将近1000万的儿童死于腹泻或者是肺炎等等可以治疗的，这都是可以治疗的，却死于在这样的一个疾病里面。每年全球有5亿的人患上疟疾，但其实呢，在100年前我们就已经知道怎么样去预防它了，我们只是没有足够的领袖，也没有足够的这些勇气、信念和能力去让这些说啊，不要再发生的 ，That's enough, it's enough， 能够让它不要再发生的，没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出来。你知道，2004年有一个年底的时候，有一场海啸，在东南亚那个地方有一场海啸，大海啸那时候已经夺走了24万的生命，但是现在怎么样？现在每9天哦，就有一场的海啸发生在全球这些儿童的身上。每9天死于可治愈的疾病的儿童数量，就多于当场那时候那一场的海啸死亡的人数。每9天就有24万以上这样的一个死亡，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看看文盲这个事情，全球有将近1半的人口不懂得，也不擅长读，也不能够写。就算是有上网的能力技巧，也不懂得怎么写，那也是没有什么用的。联合国他们强调，扫除文盲是最十分重要的一个任务。原因不单单这个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某些情况之下，甚至于还会致命的，还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的。所以说，在根据这样统计，2009年的时候，全球7.9亿的人。成人这些成人是文盲的，其中也有3/3的女性，另外还有大约6700万适龄的儿童，还有7200万青少年都被剥夺了这个受教育的权利。所以像这个样子，我们看到这个全世界联合国秘书长这个潘基文他讲出这件事情，他说文盲的代价是非常的可怕的，因为文盲加剧了贫穷、疾病和受剥夺的这个周期，破坏了国家社会的稳定度。他表示说，受教育能够释放个人的想象能力，创造更充实的未来，启发这个道路，开启道路，然后有助于社会的祥和，还有促进共同的这样的一个益处。所以说，面对这个全球这个5大的巨人，神的答案是什么？猜一下，神的答案是什么？乱讲，讲错没关系。神的答案是什么？耶稣基督借的什么？教会。
你知道吗？今天为什么我们强调教会非常重要？教会非常重要，就是在这个世代当中，你要去面对这五大的巨人，你要靠着耶和华的能力去面对这五大巨人。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教会之所以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所在。为什么神要托付这样的一个教会来成就这些事情？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讲到这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使全人类知道上帝怎样实行他奥秘的计划，以往的世代，万物的创造主，上帝把这奥秘隐藏起来。好，目的是要在现今的世代，借着教会，使在天界掌权的都能够知道上帝各样的智慧。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我想这就是我们近期教会的一个使命。我相信靠着那加给我们的力量的，我们就能够完成神所交托我们这些任务，神所交托我们的使命。我们怎么样能够从平凡进入到非凡呢？听起来好像很困难，但是其实也是很简单。困难在哪里？困难就是说，看起来这些事情好像都很困难，但是简单在哪里？简单就是当我们相信神，当我们倚靠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达成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靠着神，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非凡的这样的生命，能过着一个非凡的人生。好不好？我们把眼睛闭起来。在这系列当中，我们一共有四讲，我们谈到从平凡到非凡的人生。我们讲到怎么样经历经过通过神迹来让我们生命能够进入到非凡里面。我们讲到通过怎么样能够来服务人的时候，通过这个样子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入到一个非凡的地步。我们也讲到说我们怎么样在委身坚持在对的事情，特别是委身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能够从平凡进入到非凡。今天我们谈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要我们所明白的事情，对于神，关于神的事情，关于这个啊我们自己的事情，关于教会的事情。如果不晓得当你听到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对你的生命是没有带来一些的冲击，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不要以平凡自居。当我们每一个人虽然都是平凡的，但是当我们能够做出一些不平凡这样的一个抉择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进入到非凡的地步。我经常在讲到说，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基督徒就是活在超自然的里面，我们基督徒就是活在一个非凡的人生里面。我们不要满足于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神要我们带入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更深入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所以当我们在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会碰到一些 test 试验的时候，我们好不好学习为这个事情感恩，为这个事情来献上，跟神说，主啊，我赞美你，你让我给我这个机会来提升我，好不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靠着主来得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靠着主来进入到一个非凡的人生。这个时候我们好不好，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今天我们或许有一些新来的这些弟兄姊妹，或许你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你很希望能够自己也能够来进入到这样一个氛围，也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非凡的这个生命，可是你好像跟神的关系还没有确立，你好像还没有跟神有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好不好？这个时候如果你愿意来进入到神的丰盛，你愿意来进入到神来帮助你来过的一个非凡的人生的时候，好不好？这个时候你来跟我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我祷告一句，你跟我来念一句。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打开我的心门来接受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生命的主。主耶稣，你在我的生命当中作王掌权，谢谢主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如果你做的刚才跟我做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我要恭喜你，你已经跟耶稣基督有份。现在我们用这首诗歌来